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。
好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关于方言祷告，这将大大帮助你。 Amen。 在压力、焦虑、忧虑、恐慌症等等，也包括身体困扰、软弱、无力、慢性疾病或是任何疾病，准备好了吗？哥林多前书14:4说，方言的是造就自己。说造就，造就这一词，就语言学来看，是两个拉丁字组成的。好 ，ad 造就 ，adis 指的是房子或建筑物，就像英文 edifice 高耸的建筑、高大的建筑。造就这一词，就语言学来看，来自于拉丁文 adis， 也就是房子或建筑物 ，ficale fi fis， 意思是动词的建筑、建造。放在一起就是建造、修复或者盖一栋房子。今天我们说造就比较是，屏幕说今天的信息很造就，也就是说受到了安慰、受到了激励之类的。我们的想法是不认为是实际的东西，但其实字根是实际的，指的是建筑物。其实在希腊文里，造就一词在希腊文里是 oikos 是房子、建筑物， domio是动词的盖房子。 Amen。 Domio 在意大利你会看到许多 Domio， 就是建筑物、高楼。 Domio Oikos Domio， 盖一个房子。 Oikos 房子。但是牧师，我们不是房子。各位，我们是圣殿。你的哪一部分是圣殿？我的灵。大家都这么说，你的灵不是圣殿，你的身体才是圣殿。看哥林多前书6章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你的什么？你的身体。你的身体是圣殿。我知道圣灵在我们灵里。这并没说你的灵是圣灵的殿。在圣经里你找不到任何一处说你的灵是圣殿。这里说你们的身子是圣殿。你的 soma， 希腊文，你的身体。不是你的灵。不是你的心灵。是身体。英文 psychosomatic condition， 身心症状。 soma 在希腊文就是身体。这里说岂不知你们的 soma 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里的殿并不是实体的圣殿建筑，这里的殿是指至圣所和圣所，其实就是圣所。你的身体是至圣所，你的身体是神的圣所，你的身体是神的殿。神想要他的殿美丽，想要他的殿清洁，神想要他的殿圣洁，神要完全。这个字健康，健康来自于一个古字，就是 HALE， 也就是完全一词，完整健康。 Amen。 医治健全完整，神想要你的身体是完全的。 Amen。 所以那时候神会说，今天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明白吗？回到哥林多前书14:4说，方言的Oikodomio 是造就自己。另一个我们经常犯的错误是，我成长的过程中有许多伟大的教师教导方言祷告，但我认为重点放错了。他们说当你用方言祷告是在为灵充电。好，感谢神，灵里充电了，但不只是你的灵。这里并没有说说方言的是建造自己的灵，只说自己。自己是什么意思？你全人。你的哪部分是神的殿？你的身体，特别是你的身体。为什么这教导很重要？如果我们这么传讲，每次当人用方言祷告时，魔鬼就会说是你自己编的，停止。结果因为受挫就停了，没意识到他们停了自己的健康，停了自己的健全，让健康无法快速涌出。大家明白吗？好，来往下看同一章。往下来看第21节，这里使徒保罗引用了旧约圣经，是以赛亚所说的，律法上记着，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，虽然如此，他们还是不听从我。很不幸的，甚至有一群神的百姓不会听见他，特别在方言祷告方面。在这里的前后文指的是方言，因为下一节经文说，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作证，很清楚讲的是方言祷告，明白吗？他引用了旧约， 每次当圣灵引用旧约时，对我们是好的，绝对有好处，能帮助我们。我们要来看出处，一起来看旧约的出处，在以赛亚书28章，先知说，不然主要借打结的舌头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。你是否觉得有时候舌头好像打结了一样？你说牧师，我的方言不像陈牧师的方言一样那么顺畅，那么通顺。你看你在第一位打结的舌头啊，陈牧师和黄牧师的是外邦人的舌头。 Amen， 是谁在说话？神在说话，神会对这些人说话。他曾对他们说，请注意看，这儿有另一个好处，所以查考出处对你一定是好的。这儿前后文提到神在说话，这样才得安息，特定的安息 ，ham manuka， 特定的，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，这样才得安息，才得舒畅。他们却不肯听。你知道神要给你 R&R， 休息与充电，各位都知道对吗？在你上场之后，在场上打了一段时间，在海外你会有 R&R 的时间，对吗？休息与充电，让你能恢复体力，这是神的休息与充电。神说就是这个安息，特定的安息。这里的安息一词就是 manuka， 这个字会让你想起了某个同名品牌的蜂蜜，发音是一样的， manuka 是 manuka， 这是特定的 manuka， 也就是说安息之处。这个世界里总是充满着压力、忧虑、担忧，几乎每天都有坏新闻。 Amen， 有坏新闻，有假新闻，各种的新闻。你看一大堆新闻，有战争的、打仗的传言，还有各式各样的恐怖事件或者恐怖攻击等等。我们的心很容易恐惧，但神说有个地方叫 manuka， 特定的安息。从前后文来看就知道指的是打结的舌头与外邦人的舌头。当你用方言祷告，就是在使自己平静，你带自己进入安息之地。这里的安息之地，神说是能使疲乏人得安息。许多人很疲乏、疲累，就是非常疲倦。当你读但以理书，会读到在末后的日子，敌基督的灵会使至高者的圣者疲乏，致使圣者疲乏，会使至高者的圣者疲乏。魔鬼他会叫你疲乏，疲累不堪。你读社群网站的资讯，你感到疲乏；听到坏新闻，你感到疲乏；当人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你感到疲乏。在末日的圣者会气力耗尽，但圣经说这是特定的安息，能使疲乏人得安息。这里的安息是 nuwak， manuka 是名词， nuwak 是动词， nuwak 也是挪亚。恩典第一次被提到时是说挪亚寻得恩典，也就是说安息在神的眼中便有恩典，神喜爱你休息。安息在神的眼中便有恩典，神喜爱你休息。当你休息时，你在说，神我信靠你，我停下不动，你来做就好。神我不做了，你来做就好。神很喜欢，所以安息在神的眼中便有恩典。安息 manuka 也是指应许之地，给当今的基督徒。在旧约里，应许之地是一个地方，在那地他们可喝别人凿好的井，吃别人种好的葡萄，住别人已修建好的屋子。也就是说，应许之地其实就是一块地，在那地他们不必工作。所以神先让巨人进去，因为巨人会盖大房子，巨人凿的井很深，巨人很有力气，所以神说我为你们预备那地。 Amen， 想安息进去就好。我们今天的安息呢，今天的安息在希伯来文其实是神的安息。一起看，在诗篇里同一个字 manuka， 神说我在怒中起誓，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拒绝相信他，于是神说进入那地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我赐的地留着，不只是充满，而是留着，代表着超级丰富、丰盛无比、超级富足、充充足足，留着丰富的奶与蜜。但他们却说不，神厌恶我们，所以才会带我们到这地来，这让神伤心。所以神说我在怒中起誓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 希伯来文 Manuka。 最有趣的事情是，希伯来书四章讲到这节经文时说，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。我在想，这竭力是不是方言祷告？因为方言祷告有时候真需要努力。你祷告祷告祷告，过了一天，人家问你有改变吗？有，口很干，舌很燥。然后你又祷告祷告祷告了两天，身体有什么改变吗？有，是什么？头昏脑胀。 Amen。 在属灵上面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改变，而且有属灵的攻击，魔鬼对你说放弃放弃吧，你只是在骗自己，停止停止。你继续方言祷告，突然间你发现开始有了些微变化，是从你的内在开始。在神挪去你的疾病之前，在神挪去你的忧郁之前，在神毁灭你生命中成瘾问题之前，你先方言祷告。首先我相信在刚开始几天，他正处理你的恐惧、你的恐慌症、你的焦虑、你的忧郁、你的压力，所以才会方言祷告。第一天之后你说疼痛还在，状况还在，不，神正从内在开始向外处理。我会跟大家讲更多，我要告诉各位，请大家专心听。压力也成为真正的问题，特别在末后的日子。耶稣说人的心，我相信他指的是真正的心。很难分辨圣经到底是指真的心还是属灵的心，因为两者的希腊文都是卡蒂亚。所以耶稣说人将魂不附体，因为害怕将要临到世界的事。所以当你看负面新闻或消息时要小心。各位，我的意思不是我们要把头埋在沙里，就像鸵鸟一样假装问题不存在。不，我们需要注意，但要确定内在有力量。你不会因外在而忧郁。我告诉你，魔鬼的伎俩就是要使你充满压力。魔鬼要使你疲累不堪，他努力，你没办法要对抗属灵的力量，却用自然的方法。你能，你可以暂时消除一些压力所带来的外在症状，可以吃一点药，有许多抗焦虑抗忧郁的药品药丸，也有安眠药之类的。但是我为医生感谢神，医护人员花时间帮人类减轻痛苦，为这个感谢神。但有一点，若你面对的魔鬼它是超自然的，你需要超自然的方式。天上降下来这武器，这句疲乏人得安息，刚说了安息，在希伯来文是挪亚，而第一次出现Nuwak 名词是挪亚。Nuwak 第一次出现就是约柜停在亚拉腊山，有提到日期，正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日。换句话说，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才有真安息。你是否注意到，在旧约大卫没用方言祷告，以利亚没用方言祷告，西西家没用方言祷告，每一位先知就连但以理都没说方言，只在耶稣从死里复活后史上第一次赐下了方言的恩赐。有没有可能，各位，是否可能这是非常独特的，因为和恩典相关，是恩典的礼物，是恩典的礼物，能帮助你面对人生各样难题。大家阿们吗？许多年前我在教会讲信息，我方言祷告，就是在那个时候神大大赐给我恩典福音的信息。我在90年第一次讲了智慧的教导，在那之后2003年年初我开始方言祷告，并且在教会里教导。事实上当时方言祷告的信息讲了几个月，或教导方言祷告。就在那个时候我遇见一位弟兄，是我们教会的领袖，是位很好的领袖。在那时他开始分享一个见证，我很清楚他当时的情况。他分享了好几年来他都无法好好睡觉，状况很糟，夜晚最多只能睡两个小时，于是医生让他服用安眠药，最多他需要吃三颗安眠药，还是只能够睡两小时。后来要加量到六颗安眠药，结果还是只能睡两小时。然后他说，一段时间后，他得到 鼻窦炎。他整个右半边右边鼻腔部分，右边的脸颊里都充满分泌物，导致他必须动了两次手术来处理。他需要上医院把分泌物抽出。这段时间他的工作受到影响，存款也越来越少。哎妹，然后医生开些东西给他，一些抗生素，还有一些止痛药，止胃药对抗鼻窦炎。他吃了这些药，结果药物导致他胃痛。各位，我为科学感谢神，为医药感谢神。哎妹，这些确实减缓症状，真的很有帮助，感谢神。但有时候正如我说的，各位，你吃了一种药，结果必须再吃另一种，他们又要你吃另一种，你需要加这个，因为吃了这个你会胃痛，这个能中和胃酸，那这个药呢是不是也有副作用？我们通常不会读注意事项，总是有副作用，只要是人自己做的，对吗？同时我肯定也支持在医药界的人士，因为他们在帮助人类减缓痛苦。但现在在讲神的国度，我们谈的东西是神的方式没有副作用，不过他还是应该吃降胃酸的药。过一阵子突然之间觉得他突然得了恐慌症，导致他无法工作。他告诉我他根本没办法出门，无法搭公车。他开始非常担忧，开始很奇怪的是他的胃口很不好，但却长胖了才没几天就胖了10公斤。他不明白，他根本没好好吃饭，而且还有恐慌症发作，胃痛、鼻窦炎，晚上睡不着，还有恐慌症，情况越来越糟，恐慌症发作，搞得太太也不能出门，要照顾孩子们，还要与他一同面对这些问题。而且他走到了一个地步，他再去找医生，医生又给他开了一些抗忧郁的药。他说他一整天要吃的药丸大约30粒，就一天。你可以去问他，待会儿会告诉你他的名字。他说当时真的很糟。有一天当他在洗澡时，他告诉我他听见神对他说话。神对他说，孩子，用方言祷告，用方言祷告。他说我只能吐出几个音节而已，用方言，但几个音节立刻就带来安息，才几个音节，舒拉玛斯拉巴，就立刻带来安息。我很喜欢，就继续祷告。但我继续祷告时，我发现一个个的所有症状慢慢都消失了，不是立刻，是慢慢的。我发现胃痛症状消失了，过了一会儿鼻窦炎问题也好了。突然之间他发现现在已经不再忧郁焦虑，也不再有恐慌症。他跟我说，屏幕师，我每天只做两件事，方言祷告和听你的信息，方言祷告和听你的信息，方言祷告和听你的信息。原本所有的问题全都消失了，现在睡得很安稳。他找到好工作，其实神对他说，你喜欢做什么？他说我喜欢修电脑。神就说去做跟电脑相关的，他照做了。我知道他现在一切都很好，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在这堂聚会，但现在他是个好的弟兄，好领袖，在我们教会担任小组长，祝福了很多人，服侍有成瘾问题的人。Amen。 一切的开始就在于一点点的小水滴带出活水泉源，几个音节变成细流，变成河流，再变成湍急河流，再变成瀑布流进大海中赞美神。开始方言祷告吧，我相信当你用方言祷告刚开始几天，圣灵并没有先处理你的问题，不是处理恐慌症，不是忧郁症，不是成瘾问题，也不处理身体的疾病。我相信是先处理你的恐惧，来排除你的压力、忧虑还有担心。我相信神想先处理内在，然后再碰你的身体，大家明白吗？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一个范例，然后就要结束。好，为什么圣经当中有那么多关于圣殿的故事？为什么？因为是要告诉你，不只是实体圣殿，在当时是所罗门建的圣殿，还包括了你的身体，对吗？我们可以学到东西吗？可以。 这在告诉你，不只是实体圣殿，在当时是所罗门建的圣殿，还包括了你的身体，对吗？我们可以学到东西吗？可以。有一个故事，在历代志，历代志下，讲到了亚哈斯王。亚哈斯王是犹大邪恶的王，他并没有跟随祖先大卫的脚步，他所做的是他会拜偶像，而且他会拜各式各样的各样的神明，除了真神之外。所以神便抵挡这人，他背逆神做的第一件事，亚哈斯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关上圣殿的门。各位可以在历代志下28章里找到。我们现在来看历代志下29章，结果呢，以色列完全陷入黑暗当中，女人和孩子的身上有各种的捆绑临到，不好的事发生，而亚哈斯死了。有时候这是神的怜悯，有人就是噗，亚哈斯死了。他有个儿子叫西西家，成为犹大最敬虔的王之一。Amen。他为以色列带来复兴。当他登基的时候只有25岁而已。年轻人听好，请看这里。你虽然年轻，神能使用你。他才25岁，在他登基的第一年，就在登基的第一个月，他做了这件事。在他登基第一年的第一个月，他重开神的殿的门，并且修复神的殿。他做的第一件事，打开了他父亲所关上的门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关上门吗？因为他们做各样在至圣所中做各样亵渎的事，在圣所里他们带了各样污秽的事，各样肮脏的事，各样不洁的事进入圣殿。 Amen。 脏污还没清干净，他便关上门，留下了污秽。这就好像是你跟我，我们有很多的包袱在里面，情绪的包袱，压力，担忧，恐惧，焦虑，这些都是不洁的。所有的疾病也一样，就在旧约当中，他们没有说，有时候还是会用到疾病这个说法，还是会，但大部分时候在圣殿里祭祀或献祭时，在耶路撒冷的境内，他们会用当人得麻风病时，他们不会说是疾病，他们会说是不洁净。所以当耶稣摸了麻风病人后，他没说得医治，耶稣说得洁净，那人的麻风病便得医治。他们洗净的方式是用水，耶稣说当圣灵来，他会像是活水的江河一般。活水因为不管碰到什么都会得生命。五旬节当天便是如此，请仔细读。邪恶的亚哈斯王做的第一件事关上门，他儿子西西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门。当你把门打开，所有脏污能清理掉，对吗？问题，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，对吗？哪个是门？什么是敞开的门？什么使门关上又使门打开？哪部分？若你的身体是圣殿，哪部分是门？不，你的头发不是门。若你的头发是门，那有些人门都没有了。再试一次。口非常好，但你在跟屏幕师对话，屏幕师一定要有圣经为证。有经文来证实吗？口就是门，门就是口吗？有。帮大家节省时间，诗篇141篇，大卫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双唇的门，把守我双唇的门。当亚哈斯王把门关上，他把所有疾病，所有不洁都关在里面。回到当时是真的不洁之物，但今天各位，当西西家打开了门，所以第一步要脱离你的成瘾问题，脱离恐慌症，脱离忧郁症，脱离焦虑，脱离担心与挂虑，打开门。我指的不是有些人在我讲到的时候打开你的开门，就是那不是打开门。我知道我看见大峡谷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指的是说话。 Amen。 首先，对了， 接下来的篇章一个又一个的复兴不断在发生。复兴就是与过去的日子不一样了。复兴，西西家带来复兴，全都是因为打开门。看到了吗？妹妹，我双唇的门。来看他做了什么。再回到这个故事，他召众祭司和利未人来，聚集在东边的宽阔处，对他们说：利未人呐，当听我说，他才25岁，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，又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神的殿，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。我们列祖犯了罪，行耶和华我们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离弃他，转脸背向他的居所。封锁廊门，封锁廊门，特别提到这一点。注意，封锁廊门，把廊记起来，待会儿会再讲好吗？把廊记在心里，收在某个地方， OK。 封锁廊门，吹灭灯火。当你一旦把门关上，不再用方言祷告， Amen， 你的灯就熄了，不再有启示。不止如此，不再有敬拜赞美，不再圣所中向以色列神烧香或献燔祭。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，将其中的人抛来抛去，令人惊骇嗤笑，正如你们亲眼所见的。我要告诉各位的，就是今天神不再对百姓发怒，不会再对他的百姓生气。看着我，不在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，我们不只有肉体，我们在基督里。若神对我们生气，就是对基督生气。7年的大灾难是主愤怒的日子，我们不会经历愤怒，我们会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着救恩。神起过誓，他不会再对我们发怒。以赛亚书54章，以赛亚书53章讲到耶稣的工作。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一定要看前后文。我讲的是身体上的不洁，我们称之为疾病或者病痛。各位该怎么挪去？给大家看模式，一起看下去，快结束了。讲到这里，有帮助到大家吗？这就是为什么犹大说造就，我喜欢造就。有没有注意到，当你用方言祷告，你是在建造自己，你是在建造自己，不是说建造你的心思，建造你的灵，是造就自己，造就你的全人。在圣灵里祷告，你可以造就自己，超越压力，超越忧虑，超越焦虑，在灵里祷告。但是屏幕社我试过了，是吗？是的，我今天一整个下午都在方言祷告。哇，你真是坚持。门开了一会儿，你进去看一看，没事发生，你又出去了，再次把门关上。我们一起看他们花了多少天清理不洁之物，好吗？不是要你也一样，天数不一定要一样。虽然我自己试过，当神给我这启示时，我尝试祷告一样的天数，但那是我。好，一起来看，故事是这样的。祭司进入耶和华的殿，要洁净殿，就是洁净至圣所，将殿中所有污秽之物搬到耶和华殿的院内，利未人接去搬到外头吉伦西边。他们进去至圣所，清掉所有污物。 Amen。 而我们有许多偏见、苦读、错误的信念。不止如此，还有恐慌症和恐惧，还有担忧，以及邪恶的画面。邪恶的画面非常真实，对有忧郁症的人来说，想到未来只有一种，你知道，所有不好的，你活不久的，他们甚至会看到自己的丧礼，可能看到丈夫和别的女人结婚，看见妻子和别的男人结婚，还可能看到非常多有忧郁症的人看的东西都不对，频道错了。很真实，你千万不可以嘲笑或是轻看了有些人，或是没注意，当他们说他们有忧郁症，介绍神属天的武器给他们。全都运出来，所有的脏污，所有的恐慌症，每个人都有这些东西，还有疾病的成因，所有一切都运出来，然后又进入圣所运一些，花了几天，总共花了几天才清干净。就在第17节，从正月初一日洁净起，初8日到了耶和华的殿廊，用了几日？初8日到了耶和华的殿廊，要记得廊，记起来，耶和华的殿廊 用八日的功夫洁净耶和华的殿廊，到正月十六日才洁净完了。在清完所有的污秽与不洁后，第八日他们回到门口，就是廊，对吗？又用八日洁净了整个圣殿。之前说我会再提到廊，现在要讲了。廊，所罗门的圣殿，给大家看所罗门圣殿的照片。OK， 这是模型，圣殿的模型，很小的模型。你现在到以色列还看得见。耶稣的时代，所罗门王的廊在哪儿？就在那儿。首先是东大门，看到东大门了吗？这是东大门，所罗门的廊围了一圈，所罗门的廊围一圈，看到了吗？是柱廊，看到柱子了吗？那是拉比教导人，也就是耶稣教导人的地方，明白吗？围了一圈，注意看，仔细的听。之后，当巴比伦人入侵，他们摧毁圣殿，放火烧了，拆毁圣殿，结果发生什么事？圣殿唯一留下的遗址是前面的部分，所罗门王的廊，唯一留下的东大门。而在耶稣的时代，巴比伦入侵之后，耶稣来，耶稣走在这廊上，约翰福音十章，在耶路撒冷，哈努卡，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，是冬天的时候，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，他唯一站的地方。为什么是所罗门的廊？所有神迹都发生在所罗门的廊。我真的很想多讲一点，但时间关系，我要准时，就不多讲约翰福音十章。你在约翰福音十章可看到盗贼来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还有，听好，耶稣咒诅无花果树，记得吗？然后他教导神的信心、移山的信心，还记得吗？耶稣之后做了什么？就在咒诅无花果树后，他进入耶路撒冷，在那里做什么？他洁净圣殿。耶稣咒诅无花果树，记得吗？然后他教导神的信心、移山的信心，还记得吗？耶稣之后做了什么？就在咒诅无花果树后，他进入耶路撒冷，在那里做什么？他洁净圣殿。记得盗贼和强盗吗？他称他们是盗贼，他把他们赶出实体的圣殿，之后又说，我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。之后，记得他咒诅了无花果树，就在洁净圣殿之后，他出来了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彼得跟主说，你看这无花果树枯干了。然后耶稣教导关于神的信心。我告诉各位，当你命令你的疾病，命令你的情况的时候，不一定会立刻看到结果，继续在灵里祷告 Amen。 然后你再回来看，我们不知道过多久，不知道，都在于神，但一定会彰显出来。Amen。 你们使我的殿成了贼窝，我的殿是祷告的殿，大家都明白吗？当你清洁干净了，当你在灵里祷告，突然你发现影响开始产生在你的思想领域，在魂的领域，在情绪领域，你的身体会是最后一部分，对吗？是不是？而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，对吗？大家明白吗？你看着自己的病，你的大山突然间症状可能变小了，越来越少，直到有一天你再看不见了，你没了，你没发现变那么轻。最后两节经文要结束了，所罗门的廊，使徒行传，记得摊子的故事，在美门前的，有些学者相信美门就是东大门，被封住的门。一起来看，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，拉着彼得、约翰，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，很觉稀奇。我告诉各位，那东大门，再看一次图片，东大门被封了，那是所罗门的廊。所以我告诉各位，这里的美门，有些学者相信就是东大门，摊子就在此处。这就是为什么唯一存留的部分就是这里。最后一节，使徒行传五章，有神迹的地方，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哪里？所罗门的廊下。就好像神在说，当你在灵里祷告时，在你出来之后来到廊这里，神迹就在此发生。门打开了，在门廊，还记得门廊刚被打开的时候吗？在 西西家王时，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，却尊重他们。幸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，连男带女很多，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，放在床上或褥子上，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，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。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，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，全都，大家一起说，全都得了医治。多少人全都得了医治？我相信当我们在灵里祷告，一定会到全都得了医治的地步。不止如此，神迹奇事会发生在所罗门的廊，还不止如此。 Amen。 人们开始敬重事工，许多灵魂会得救。 Amen。 我相信神给的恩赐不会是无用的。有些宗派的牧师是这样说的，神给你的恩赐不是，你可以有，但是不是必须有。若这是在五旬节赐下的，并且宣扬神奇妙的作为，相信我，你会看见神的奇妙作为。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感谢你。请各位起立。今天聚会将要结束，结束之前我要确定每个人都能进入方言祷告里，不会花太久时间。 OK， 首先你必须得救。今天来这里的各位，若你尚未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和主，我要为你祷告，然后就要释放你进入这属天的语言中。好，所以你要信靠耶稣基督承担我们的罪，相信他，你和你一家必得救。跟我一起祷告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，为我的罪被钉十字架，从死里复活，使我称义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与救主，基督来拯救罪人，我是罪人，今天我得救了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与救主，天父，感谢你，我不再是罪人，我是新造的人，我是神的儿女，大大蒙福，深深被爱，奉耶稣的名。好，各位请听，我要为你祷告。耶稣如此说，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各位，我们一起向他求好吗？就算已经用方言祷告的，我们祷告有新鲜的更释放的方言，超越过去。 Amen。 该是清理干净的时候了。 Amen。 奉耶稣的名，门要打开了，各位，该去所罗门的廊了。各位，各位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在场的各位请举起手。 Amen。 在第三堂聚会、第四堂聚会，每位收看的，这不受时间限制，神在各样事上的恩膏都不受时间限制，不论你现在在何处收看，奉耶稣的名一起做。 Amen。 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全心相信你现在会赐给我圣灵的洗礼，淹没我，充满我，用圣灵为我施洗。耶稣已得荣耀，因此圣灵已经赐下，我现在领受你的圣灵到满意的程度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我现在要数到三，大家一起开口说属天的语言，一二三，开口。很好，继续说，可以再大声一点。好，小声祷告。工作时可以小声，在家也可以小声，有人的时候小声。圣经说，对自己和对神说，轻声的。 Amen。 你可以控制，听好了，你可以控制。先知的灵受制于先知，当邪灵掌控时，你没有选择，他会逼你叫，会逼你尖叫。而当你停止时，圣灵也会停。 Amen。 也就是说，他不会强迫你，他是温柔的神。你不能等圣灵撬开你的口， 他不会这么做，你要开口，你要说，他会赐语言给你。这是神的方式，邪灵会强迫你，不会让你停。这不是神的方式，所以才会说这是圣灵的恩赐。现在要用方言来敬拜，音乐暂停一下，要用方言来敬拜，好吗？这真的非常美好，尤其是当你压力很大，学习用方言歌唱，也许是在厕所先开始，不管如何，可能是洗澡的时候在营里歌唱，也没就像这样。好，你可以停，你看停得下来对吗？你可以开始，也可以自己决定随时停止，是你的，是你的，应该是永不停止的水流，明白吗？不必太在意你说的有点不顺，继续祷告下去，只要你忠心地说一两个音节，神会给更多。 Amen， 神会给更多更多。 Amen， 你看就算没有音乐也可以，因为礼拜一时没有敬拜团。 OK， 就只有你而已，你可以用方言唱，像这样。Amen。 你太太骂你，你太太说你的岳母要来了。神祝福你，在场各位请举起手，主在下周要祝福和保守你和你所爱的人，主的脸要光照你，赐你恩惠，主必要向你扬脸，赐你和你家人他美好的 shalom， 健全和平安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千万不要停，绝对不要停， Amen。 神祝福你。